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网络上的Zoom 上面的弟兄姊妹，平安，真的很可惜哦，都没有办法实际上的跟你们在镜头面前看到你们，你们可以看到我，看不到你们，有点可惜。那不过真是非常欢迎。那我知道有很多网络上的弟兄姊妹也是常常都是上我的课哈，所以我每次看到你们名字，哎，有报名的时候，心里都还蛮开心的，所以感谢主。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希伯来书最后一次哈，第八讲。那我们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就会特别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好，那我们现在就先从第八讲讲。到长大成熟跟活泼生命的时候呢，我请弟兄姊妹，我们先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11节到14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请念好了，请。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我们今天就要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好，那其实，在希伯来书，我们在第一次上课时就说到，希伯来书它并不是一个好像你要按照次序。第一章到12章这样按次序来讲的，它希伯来书里面它比较是按照它的信息里面来分享的。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五章这里先讲它论到麦基洗德。那我今天就不讲麦基洗德了，因为我们在前几堂课里面我们已经提过麦基洗德。那但是呢，他在这里特别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有一些话难以解明，因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啊。那么换句话说，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在写这个希伯来书，或者他有一些信息想要跟当时的这些希伯来人犹太人来分享的时候，他有一些地方他就说什么我不能分享了，或者我所分享的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也不能明白。那么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说哈，他说看你们学学习的功夫应该是要做师傅的，但是呢，还必须什么？要把这一个甚至于从开端的最开始的信息，还要来教导你们啊。因为他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一些领受这些信息的这些人呢，有很多人照理说已经很多年了，已经成为信徒很久了，可是还是什么没办法吃干粮，只能没办法这个吃干粮，只是喝奶的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要来期许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吃奶的人，我们要什么能够吃干粮哈，能够吃干粮。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思想一下，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我们信主啊，那信主很多年啊，像我就信主都已经60几年了，因为我信主67年了哈，3岁就信主，我就已经六十几年了哈，瑞也是信主很久了吧信主很久了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今天在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主可能已经超过10年了、20年了、30年了。我们教会今年是30年，所以如果你从我们教会一开始就来，起码你就在 在这个环境里面就30年了。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哈，我30年信主的过程，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师父了。所以其实每一次这个装备课程，也许你都可以在这里做教导了哈。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什么，好像吃奶的婴孩一样。那我们现在来做一点小小的示范哈，来做一点小小的示范。那比方说哈，我先来问一下哈，那今天就问 Fanny 好了，你信主多少年啊？信主已经多少？已经信主20年了哈。那信主20年了，那那你呢？你信主多少年了？
10来年
。信主都不敢讲太久是吧？已经10来年了。好，OK， 好。那比方说今天我们在讲，那再问你呢？那个你信主，你也信主30年了？哇，那也很久嘞。你呢？你信主几年？
啊？
也10几年了哈，哇！我们你看，我们班上的都是可以做师父的人哈。那比方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哇！你知道我们教会就每一个礼拜天，你来教会的时候，都会在我们的教会的门口就会有这些牧师啊、牧者啊，还有什么区牧啊，跟你打招呼嘛哈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人都已经很久了哈。那比方说，我今天这个做师母的，我来跟你打一下招呼，我就跟你说，哎，姐妹啊，那个，在我们教会很多年了，我每次主日学都有看到你啊，哇，你就很高兴啊，师母都认得我嘛，那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姊妹说，哎，姐妹啊，真是很高兴今天看到你，在我们的当中哈，今天来聚会了啊，那说，哎，这个还注意到我啊，然后呢，就来跟这位姐妹哈，跟这位姐妹说，哎，那个好欢迎你哈，今天来参加聚会，哎 ，Fanny 哈怎么样？哎，要说啊，他还知道我的名字，你看啊，这很开心啊哈。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就问他说，哎，那个很高兴今天看到你哈。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成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就会在想，那个人哈、哦，认识他说每一次来上课，那我也每一次来上师母课，他怎么没讲呢？哈、哦，那么这个呢，就说，哎呀，这个师母呢，今天很欢迎，我来跟我讲那么话，这个还说连名字都把他叫出来了，到我的时候呢，就只有什么，欢迎你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心里什么，就觉得哦，这个好像师母不这个不公。公平了哈，你不公平的时候呢，你知道什么叫做吃奶哈？吃奶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小孩子啊，你喝奶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要把它拍一拍嘛，不，你如果不拍它什么就吐奶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就是啊，我就要用这个来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知道我们太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不是一个吃干粮的人，我们是吃奶的人哈，你就会发现什么，我们常常都有吐奶的情况，好，心里面什么？因为没有成长，所以呢，我们东西不能消化。我们什么一不对的时候，我们什么就苦水呀、奶水呀，就把它吐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只是一个吃奶的婴孩，我们是应该什么？我们要长大成熟，要吃干粮。那么吃干粮就表示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在主里面的学习，我们都要能够什么自己能够咀嚼的哈。那我觉得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哇，每一个礼拜都说哦，那个牧者都讲得很好，我们都很有领受哈。但是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搞的？读来读去就读不出亮光来。那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吃干粮。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要吃干粮，把神的话语能够咀嚼，把神的教导，把神的信息可以放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所以我真的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成为什么？吃干粮的人。好，那么吃干粮要自己咀嚼。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所以我有很多时候都觉得说，我还蛮喜欢教课的，因为我在教课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我自己成长的比我去听的更得到帮助哈，所以我们要愿意。那因此，我其实很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哈，你在小组里面如果有人说哎，有没有人愿意这个礼拜带查经啊，这个礼拜做分享，你一定要举手嘛哈，抢着去做这种事，因为什么？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成长。那我在这里就想到，曾经我看过有一个阿根廷的有一个牧师哈，其实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长大成熟》。那这个牧师呢，他在很多年前，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湾好像那个年龄大概是大学的那个年龄的时候，这个牧师在台湾就办了一个有办一个聚会，很大的一个聚会哈。那 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很记得我买过他的书，也听过他的分享。他就说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教会牧养的时候，教会的人数已经600人了。那600人应该算是一个还不小的一个教会哈，所以这个牧师就很怎么讲，他就很开心，也可以说有点得意，说我的教会里面已经有600人了哈。那但是呢，他正在那里很开心、很得意的时候，忽然神就给他一句话，就跟他说：“你的教会里面不是600个成人，你的教会是600的婴孩。”哦，这一下这个牧师就紧张了哈。那神就跟他说：“你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是婴孩，都不是成人。”所以这个牧师那一天就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再做婴孩，要什么？要长。”大成人要长大成熟啊，所以后来这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习惯成为一个听的基督徒，没有成为一个领受神话语又去做的基督徒啊。那他因此呢，他很有意思哦。那个牧师从那个礼拜开始，他每一个礼拜讲的信息都一模一样。那弟兄姊妹在下面坐着听的时候说，上个礼拜不是才讲的这节经文吗？怎么今天又讲这节经文呢？他一连讲3个礼拜哈，每一个礼拜，而且讲完了以后，讲了那些经文以后就坐下来了。所以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觉得很奇怪啊，这牧师怎么讲完了以后就坐下来了？那忽然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说：“我明白了，因为呢，那个牧师在那里讲爱，你们要爱的时候呢，其实要什么？要我们能够真正去行出来。如果我们不去行，我们不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些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婴孩一样，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长大成人。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开始有一个翻转的，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他们牧师讲完道以后，他们听了以后，就开始出去把牧师所分享的道，所讲的这个，爱的事情，就真正去行出来。后来感谢主，这个牧师到台湾去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在台湾就带来很大的一个轰动哈。这个所以这本书叫做《长大成熟》，长大成，不过好像现在已经绝版了哈。这是我以前很早以前所看的书，但是这个印象给我是非常的深刻，所以我就是常常希望说，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能够长大成人。可以吃干粮啊，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融会的贯通。那么因此呢，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是需要努力的，不是就是停摆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6章里面哈，我们就看到他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因此没有办法长大成熟的原因，听不进去。好，我们应该做师父，因为不长进，所以都是吃奶的。我们在灵命上不长进，就是吃奶的，不是吃干粮的。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第6章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感谢神，神在话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什么？基督 道理的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进到完全是要竭力的。我们今天不努力，不可能完全。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说，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竭力的时候，不是你再去立一个根基，你要在你原来已经有的根基上面能够进步，在原来有的根基上面能够竭力完全。那什么叫做根基呢？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道理的开端的根基呢，这里都提出来了。这边可以看一下，好，懊悔死刑，好，你有懊悔你的死刑，你有对自己所做的罪，罪会使我们死，好，那个灵里的死亡，所以就是悔改认罪懊悔的死刑，要信靠神，还有各样的洗礼，比方受洗洗礼，还有按手之礼。你看以前在这个希伯来人当中，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什么行按手之礼，彼此能够按手，还有呢那些做祭司的，还有什么为你祝福的时候也有按手，你要这个要按立小组长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什么有按手，好，所以有按手之礼，使人复活，永远的审判。他说这些都叫做什么？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能就只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那有那个我有时候在这个教导大家医治祷告的时候，我都常常说，我们医治祷告的时候，在这个圣经上马可福音16章里面说，你手按病人，病人就会好了，手按病人。所以什么，我们的手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手可以伸出去为一些有疾病的人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伸出你的手去为人祷告的话，你其实什么还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都还没开始嘞，因为这个按手之礼，你这个按伸出你的手为人祷告，这个都是什么，在圣经上说这个都叫做开端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还没做，表示什么，我们还在开端，我们连开端的这个门槛都好像还有点距离。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离开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换句话说，我们在每一个部分的地方，我们都要有进步，我们都要能够成长，而且是要竭力进到完全，竭力进到完全。好，那么那神的话也在这里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也就是你我哈，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人，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段经文我在几个礼拜以前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有分享过，所以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跟圣灵有份的人，我们一定什么，不要再把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道理上蒙了光照以后，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好像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些的勉励。好，那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做的时候，我们要尽力进到完全地步的时候，感谢神，神不是并非会忘记我们。神不会忘记我们，他会看见我们所做的功，或者说他会看见我们所显出的爱心。好，那么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里面，我们都看见神要我们什么？我们要需要长大成熟。那我们在这个长大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第六章的我很快的跳过来，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些经文，有一些我们已经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都已经分享过，那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跳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好，第六章的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18节后半段。好，神绝不能说谎，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哈，所以我们要大得勉励，还要什么？我们有指望，我们要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有指望，我们要这个那个。大得勉励，哈，要来奔跑前面的道路。那么，因此呢，在哥林，不是在希伯来书12章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读到的，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一次把这段经文读一下？虽然已经非常熟悉，哈，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要在长大成人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12章第1节哈，我们既有这许多，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分享，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再一次提出来哈。我们看到我们要长大成人，要往前面，你不是停止在那里，我们是什么？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我们要去走前面的一个道路。长大成人不是一个静止状态，长大成人是什么？是一个动态的哈。所以我们需要长大成人，我们要在这个神给我们的道路上面要往前走。那我很喜欢在这里特别讲到说要奔跑啊，不只是走而已，要什么？要用跑的，要用奔跑的方式来奔跑我们所盼望的路程。那么，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去奔跑，奔跑在这一段路程的时候，会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担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残累的啊。但是你要往前奔的时候，你就要脱下你这些容易残累我们的罪，要去把这些拦阻，要把它清除掉。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管教的事情啊？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重担也许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重担也许是我们的懒惰啊，我们的重担也许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原谅别人，所以这些都要把它放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会不会有这些管教的事呢？会的。假如我今天我不肯原谅一个人，那么也许我就会遭遇到什么？遭遇到神的管教了。那么今天我想要奔跑这条前面的道路，我也许在我的里面，我很懒惰哈，我今天就是起不了床，我也不想读圣经，我也不想祷告哈。那么，这些什么，这些都会经历到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那因此呢，其实很多的时候，管教并不是不好啊，就像我们看一个小孩子的成长，因为孩子的成长，不能永远吃奶嘛，所以是什么？他在成长里面要吃干粮，但在吃干粮要成长的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需要管教的事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管教，哎，我们的孩子不管教，他就不会成长了，所以需要管教。同样，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来被神来管教我们啊。那希伯来书12章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管教的事情哈，这个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哈利路亚，不要灰心。让我们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为什么呢？他说主所爱的，主必管教，哈，主所爱的，主必管教。我们不要去轻看主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被管教的机会，或者被管教的时候哈。那我自己从小长大，在教会里面服侍里面，我觉得经常都是会 历到一些管教的事情哈。那每一次在管教的过程里面，刚开始都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呢，被神管教的时候，都感受到什么？那其实是神的一个爱在身上哈。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啊，有一阵子呢，我夫妻中间哈，就很多事情，这个就这个心里面有很多不爽的事情哈，不爽，而且我常常都觉得是我对嘛哈，是我对。那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先生两个啊，我就心里对他非常的愤怒不高兴啊。结果呢，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啊，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知性的讲员，他就在分享信息完了以后，就说啊，你们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哈。所以我就从我的位置上就走到前面去。那么我一面走到前面去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他也没有，他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我在教会里是什么职位啊，什么他也不晓得，这是我们外勤的一个讲员。那么他看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我看到你在房间里跟你先生吵架，你说这多丢脸的事情啊！那我看到你在房间里跟你先生吵架啊，虽然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对的哈，但是神要我告诉你，不要用吵的方式，要用祷告。”的方式，你知道我那天在那个时候，我就掉眼泪。我掉眼泪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很没面子掉眼泪，另外一方面就感受到什么？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爱，让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来学习哈，不要用吵架的方式，要用什么？要用祷告的方式。感谢赞美主。那么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被神这个管教的时候，也许别人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不要心里心怀不平哈。被神管教的时候，要知道什么？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在这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说，如果不领受管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失子哈，就私生子了。你要领受管教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看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在我们身上有管教，这表示他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领受这个管教，我们就是私生子啊。所以感谢，非常感谢神。那我们在这个管，这个领受管教的这一个过程里面哈，我们要怎么样呢？所以在这里特别哈，我们一起也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在这个希伯来书12章11节到14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我想这一节经文，这几节经文也是能够来提醒我们，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什么愁苦哈。可是后来会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哎，管教的事，有时候你在管教当中，我看那些小孩子啊，被管教的时候好气哦，那个脸上哦，就是那个脸上非常生气的一个样子啊。所以有时候被管教的时候，可能心里不舒服，但是很奇妙哦，神的话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管教的这些事情，你经历过了以后，所要结出来的不是愤怒，不是生气，结出来的却是什么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在神的眼中被称为什么？是义啊，是义，是义果。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管教的时候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真的 跟神说，我欢迎你在我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做管教的工作，好让我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好让我跟你亲近的时候，在我的身上有显出了神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有那个好像真的是神的公义的义袍来遮盖我们，好，所以感谢神。那么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为着一些的状况，心里有疙瘩、有不平的时候，这里也鼓励我们哈，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好，我们就可以得痊愈。感谢神，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来坚固我们的内心哈，而且在这些管教的事情里面，我觉得神很注重的是，不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神也非常注重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哈。所以再一次思想到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跟神是直的，跟神，十字架的横面是什么？是我们跟人的关系。那么，所以在管教的事情里面，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管教事情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的真正。在生活里面的细节，或者在生活里面的让我们心里觉得不稳妥的，都是人的关系，对不对？好，我们的家庭里面有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有组长跟组员的关系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关系都是人的关系，但神的话语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还要追求什么？与众人和睦，与众人和睦啊 追求要与众人和睦，还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主。那么，因此在受管教的这个过程里面，感谢神，神提醒我们要注重什么？与众人和睦。管教的时候要与众人和睦，不要心里有心怀诡计生气哈，要什么与众人和睦？那和睦就是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这个十字架。如果没有这个十字架，我们很难跟人和睦哎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管教的时候需要有 与人和睦的心，哈，与人和睦的心，而且这个和睦是要我们去 追求的。刚才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啊，不是今天我跟他不大合，那眼不见为净，哈，你从这边门走，我就从什么那边门走掉，这不叫做真正的和睦。真正和睦是什么？是要去追求与这个人和睦。换句话，你去追求与他和睦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就是要要这个勉强自己啊，有时真的是要勉强去自己去跟这个人和好，要有一个和好的心，否则的话，在教会里面真的很不容易哈。有一次有一个讲起来有点悲哀，也有点好笑哈。那个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哈，说她就是没办法。原谅哈，原谅她的丈夫。她不但原谅她，不能办，她是一个再婚的人，所以她不能够原谅她的丈夫。那不能原谅她丈夫呢？因为呢，她丈夫的前妻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哈。那所以这个关系很复杂了。那以前呢，我们教会是有三堂崇拜。四堂崇拜，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去一堂。那这真是奇怪，这一对夫妻，他们的前妻还有小三都在我们教会，你看，那你说这多困难呐！哈，那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是每一堂都在我们教会，哎，你想想看，这个关系多么的复杂哈！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很，有很多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愿意成长，我们愿意进步，我们愿意十字架。像我们希伯来书，耶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里面，我们愿意被对付，我们去追求和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和睦跟圣洁。就会连接在一起，阿门。好，神是圣洁神，他也愿意我们能够 圣洁，所以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那么当在这里提到的这样子时候，他就圣经上面也用以扫做个例子哈，来跟我们特别讲到这一个部分。那也提到了西乃山跟这个锡安山哈。那么西乃山呢是怎么样呢？西乃山我们其实以前我们读西乃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乃山也称为是什么神的山，对不对？哈，但是你要去靠近西乃山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自洁。如果你不能自洁，你碰到那个山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会可以说被神管教，就会死亡哈。那么，但是呢，今天神的话语说，我们今天不只是来到西乃山，我们更是来到什么？我们更是来到锡安山。锡安山表明什么？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好像是地上的，我们所来到是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城。所以，我们更要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可以被提升起来哈。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12章也说到，这个锡安山这个从天上来的耶路撒冷这一个城是不能够被震动的，地上的会被震动，地上的国会被震动，但是天上的城跟天上的国是不能够被震动的。那么，所以在12章的第28节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怎么样呢？就当感恩，哈，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哈，我们的神是烈火，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请。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锡安山，来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城，这个是从上头来的一个耶路撒冷哈。我们就应当感恩，用什么？虔诚跟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用虔诚跟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哈。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也欢迎神的烈火能够烧去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烧去我们里面的不圣洁，烧去我们那种心中的怨恨，愿神的烈火来炼净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用 虔诚跟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那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神所注重的哈，不但是我们要侍奉神，神也注重我们要什么？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是，所以我们常常讲十诫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有我们跟人的关系啊。那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神很注重的，我们要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什么？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因此我们在希伯来书13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走在一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而且要跟那个罪恶能够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再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长大成人的样式啊。那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要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也要活出一个有爱的生活啊。所以这也是神要向我们要的，我们能够爱人如己。那么在这个爱心的生活里面，在这个爱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提到，这个 这个希伯来书13章里面就提到，我们常常要存这个弟兄相爱的心啊，要存相弟兄相爱的心。不但要弟兄相爱的心呢，我就想到，其实，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爱弟兄哈，在圣经上也有一句话说，还要彼此亲热也哈，亲热就表示什么？这个爱不是只是嘴巴里讲一讲，就是冷冰冰的爱，我们还要什么？彼此亲热，哈，爱弟兄的心还要彼此亲热。哎呀，有时候你会不会说这有点肉麻嘛？哈，爱弟兄的心要彼此，其实表示什么？我们需要有个火热的心，哈，要能够彼此相爱，要有个火热的心。哎呀，我就想到我最近我这个小孙女哈，我的小孙女现在2岁2个月了。哎呀，我每次提到我那个小孙女，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哈，啊，我就觉得我跟她好亲哦。那我这个小孙女也很可爱啊。她算起来，大家知道我很爱她，所以她也很爱我哈。那有时候她想要表达她对我的爱啊，她就把她的那个小脸呐，就贴在我的脸上，可以贴很久哎。哇，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面都酥了，都哎呀，多高兴啊！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叫做亲热哈，就她的小脸就贴在我的脸上哦，一直贴。那上个礼拜，对对对，我的女儿跟刘牧师去那个乌兹别克，那后来我的女儿先回来，那我这小孙女就已经好几天都没有看到妈妈了嘛，哈，所以我的女儿就很高兴说，她一回来，我这个小孙女啊，就向我的女儿向妈妈表示那个爱，也是把她那个小脸啊，哎呦，就贴在那个脸上，就这样一直贴着，哦，这你就看了就很喜乐哈。那我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呢，是我这个小孙女，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爸，她的爸，就我女儿女婿就带她回台湾嘛。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就见到我的妹妹哈。那对她讲就叫做姨婆。那第一次见面没见过哈。那可是呢，我的女儿就跟我的小孙女说，哦，这是婆婆的妹妹哈。那她一听到婆婆就知道我嘛，知道是我的妹妹哦，我的小孙女又去把她的小脸贴在我妹妹脸上。我妹妹跟她第一次见面，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哎，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神就希望我们能够什么，有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彼此亲热，哈，能够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热火跟爱火，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这个爱，可以能够表达出来。那牧师昨天礼拜五，今天礼拜天啊，礼拜五他才刚刚从那个礼拜五的下午才刚刚从那个土耳其回来，啊，我就想到这个弟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土耳其哈，我就看见那个土耳其，是可能中东很多地方人他们打招呼都是这样子，就是很亲热的啊。他们这个打招呼啊，这不但是拥抱，他们一定是什么用他们的脸哈，这样动左右给你亲一下，就是很亲热。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需要什么相爱的，彼此相爱心，能够有真正从内心的一个表达。阿门，哈。但是最好是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哈。那还有呢，这讲到爱心生活的时候，也讲到对客旅，哈。第2节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谁？就接待天使，谁呀？这是谁？亚伯拉罕哈，他接待这个客旅的时候就接待了什么天使？那么天使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就给他了一个预言，给他了一个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生什么？你会生一个儿子哈。所以接待 客旅好像就是接待天使一样。那我觉得接待客旅不容易啦哈。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说，你如果这个 既然是客旅，就这个是做客的，这是什么？就是是短暂的，而且很可能是什么？你以前并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这个叫做客旅。可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接待客旅，就好像接待天使一样，哈。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讲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见证，哈。我记得以前我们住在东岸的时候，我们住在Maryland，哈。那我们住在 Maryland，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教会里面做秘书，所以常常就会接到一些电话。那有一次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来的这个人说，他没有地方住，说教会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住？那教会当没有地方嘛，那可是这个人就说他刚好，就是到 Maryland 这个地方来，那还是一个学生身份的人，一个学生，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地方，他也想去教会，而且那个时候他没信主哈。那我在教会，我是秘书。我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做呢？我要不要让我的家里面能够接待他，让他来住呢？哈，可是这个人既不认识他，也没有那个，那我就那个时候比较单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做不出这件事。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跟先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孩子，就我跟我先生两个在 Maryland，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要不要接待这个人呐？哈，所以我们就后来就邀请这个人去教会聚会，聚完会以后呢，就把他接待就去了我们家，就住了几天啊。那也很感谢主，这个人呢后来就是去了教会，又在我们家住了几天，然后他就在 Maryland 那个地方就开始参加我们的那个中国教会。那参加中国教会以后呢，后来他就信主了，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好，那我要提说，然后呢，我们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湾区 牧养教会。那我们在这里牧养教会的时候呢，那我们家里的附近有一个路德会的教堂，哈，有一个路德会的教堂。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忽然呢，就有一天就接到以前我们接待的这个弟兄，哈，跟我们联络，跟我们联络的时候就跟我说，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牧师了，我现在是一个路德教会的一个牧师。那我就说，那你那个路德教会在哪里呀？哎呀，就发现他在那个路德教会做牧师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家旁边的那个路德教会啊。那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我们又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说主啊，真是感谢你，那么多年前哈，接待他的时候，其实心里毛毛的，因为你又不信主，你又不认识他，但是你就是神就给我们这个恩典，可以做这样子一件事情，所以无形中间就可以感受到说，如果今天神有感动我们去做了一件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岂不会来保守我们吗？阿门。好，神岂不会来保守我们？所以，真的感谢主，让我们 可以来接待客旅。那第三节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苦难；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换句话说，神愿意我们的爱心，不只是在弟兄姊妹当中。神让我们看到这好像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是一层一层的哈。你第一圈，当然我们要爱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弟兄彼此相爱，要什么？要有这个热心哈，来这样，然后自己又看到这个圈子又再大一点，说什么要接待客旅的时候，好像就接待天使。第三圈的圈子里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什么那些受苦的、遭遇到患难的人啊，让我们也能够对他们有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爱，也要帮助我们，那好像一圈一圈的，可以更多的往外走，不但是你认识的人，有一些不认识的人，有一些是更加受苦的人，遭遇困难的人，哈利路亚。那也感谢神，就说我们的教会这些年来，特别在 疫情期间哈，让我们有基金会啊，可以发放食物啊，对于这些有困苦的人能够有帮助。感谢赞美主，这都是神的一个作为啊。那扩展我们的心胸，非常的感恩。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纽约有一个我们的分堂，那个分堂也很特别。那个分堂哈，常常就有很多那种。这个叫做什么？这种没有身份的啦，什么跳船的人哈，在我们纽约有一间分堂，那么他们就常常做这些接待的工作哈，那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这很危险呐，但是这个教会呢，我就要特别提一下，这个教会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负担去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今天要在这里说，不是。每一个教会，神都要你去做这个，只是那个教会他们有这样负担要去做这一方面的事工。那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可是他们有一个条件，如果你没有信耶稣呢，我们就不会就没办法接待。所以你要来我们教会那些你就什么，你一定要在我们这个教会要信耶稣。怎么信耶稣呢？所以就开这个所谓的慕道班哈，这个信仰真理的追求。他们上慕道班不像我们这里上慕道班或者受洗班哈，受洗班3次就可以。他们上3个月耶哈，以前是上半年，后来我们说是半年好像有点久，那就3个月。可是他们都。比那个记录做得很清楚，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哈？哪一天来教会？他在这里上基要什么真理班上了多久哈？然后这个受洗班上什么时候？反正他们有非常完整的记录。6个月以后啊，现在是3个月，以前是6个月。6个月以后呢，你才能够受洗就受洗。主的名下，那当然还有很多人啦。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有一张 certificate 咯。他就拿了这个 certificate 就去申请移民咯，哈。这样，这个教会是做很多这种事情。但是我要说，有一次呢，有一次移民局的人呢，去这个教会抽查了，哈，就是没有跟他们讲，就进那个教会去抽查。那一去抽查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有很完整的资料，每个人哪一天去，哦，对，那个教会还有你迟到15分钟呢，今天就算你没上课了啊，所以连你几点钟进去，几点钟离开都，说资料非常的完全，那资料完全到一种地步，移民局看了这些的资料以后说，哦，这个教没有看过一个地方做得像他们这么完整，所以以后这个教会里面哈，是从这个教会要去申请移民的，全部都过耶，全部都过哈。那你说，那我们今天头脑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就说那这个人万一他拿了。这个以后就不来教会怎么样呢？那交在神手中吧，交在神手中。所以，也就我讲，不是说我们要去鼓励大家做这种事，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是有被神的感动，教会有被神感动，你有被神感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什么？神会做保守的工作。阿门啊！因为神愿意我们的爱心可以，更加的被。扩展，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非法移民在教会，不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又做坏事什么，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受法律的制裁哈。这也是一个我的体会 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哈，说不但是讲到这个彼此相爱的心，那我们也看到神对于。婚姻跟钱财也讲到我们应该有的圣洁哈。那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且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就是再一次看到神非常看重婚姻，太感谢主了。今年呢，这我们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就说婚姻哈，就说人只有2种，男人跟女人哈。这个婚姻我们真的都当尊重，床也不可。可以污秽，所以在婚姻里面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的圣洁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求神让我们， 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婚姻都能够有圣洁在其中，每一个婚姻都有神的保守啊。我们在婚姻里面，如果在婚姻里面，有一些难处，有些困难，我们教会有，这个罗伊事工哈，如果有需要协谈的，可以去罗伊事工寻求帮助。那还有呢，如果你个人自己的话，我们教会有弟兄特会，有姐妹特会，都有对这方面有一些的教导。我们也欢迎你可以去接受这样教导哈。那第五节说到，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有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我们看到，我们对婚姻要尊重；我们在钱财方面呢，神的话说：“不要贪爱钱财。”啊，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知足，不但是不要贪爱钱财，我们也怎么样？我们不要成为这个金钱的奴隶。哈，我们如果神有感动我们，在钱财事情上面能够有奉献，我们也应该什么慷慨的倾囊。哈，那所以不要贪爱钱财。如果我们有，其实不只是钱财啦，就是不能贪心。哈，在这里我觉得很好玩，这里把婚姻跟钱财放在一起，就想到十诫里面讲什么：你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你不要贪恋别人的钱财，你也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贪心里面包括好多哈，包括了你的财产，包括了人哈，这个包括了这个房屋啊，经济这些。但神的话就是让我们不要贪心，不要贪心。其实贪心也跟什么，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节经文讲到，贪心就跟拜偶像是同罪了。好，那今天其实，在神的眼中没有大罪小罪之分，可是呢，有罪跟无罪。好，可是贪心就是什么？贪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神话，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求神让我们在婚姻跟钱财上有从神那里来的圣洁哈。那希伯来书在最后，他也在这里说，我们不但是要如此，我们也应当献上灵祭。哈，那哪一些的灵祭呢？在这里特别提到几方面的哈，一个是忍受凌辱的祭，一个是颂赞的祭，一个是行善的祭。那么讲到这个凌辱的时候呢，哈，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想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来看一下。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也分享到，哈，他说，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把祭坛放在这里，有没有？哈，有铜祭坛呐，有那个洗涤盆哈。那个时候我们说，以前呐，他们要去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些祭物放在什么城门口的那个铜祭坛的地方去献祭。那么这个城门口铜祭坛献祭的时候，也就想到主耶稣为我们献祭的时候，他的身子在城外受了苦。所以在这里就11节说到，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不但在讲到这里，也来勉励我们说什么？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生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走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能够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刚刚再一次提到的这个希伯来书12章讲到，我们有这么多见证绕着我们，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的时候，就特别讲到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什么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也要愿意跟罪去抵挡，一直到好像流血的地步。那我们在希伯来书最后13章里面就看，我们也应当救了主去， 在城门外受到什么，好像有受到羞辱、有凌辱的时候，把这个当成一个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那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为着信仰受到一些羞辱，或者我们为着信仰的关系呢，我们受到一些的苦哈，但是这一些跟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比一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而且，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在我们的受苦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我们受苦的时候就可以与罪来断绝，记不记得有这句话在圣经上说，我们愿意受苦也是什么，可以与罪来断绝。那我也有一阵子常常用这句话语来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今天受苦的时候，我就要与罪来断绝。哈利路亚。那么去经历一下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的罪所付上的代价哈，所以我们受苦也是与罪来断绝，我们愿意去忍受凌辱的这个祭。但是呢，在这里这个凌辱的祭是受苦的祭哈，是好像被误解、被羞辱的一个祭，但是神都知道哈。然后 这里也提到，我们也要靠着主，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哈，以颂赞为祭，所以我让我们的口中能够常常有敬拜、赞美神的话语。那这个颂赞为祭献给神的时候呢，他说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结果子，不但要结生命的果子，带领人信主的果子，我们还要结什么？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就是颂赞的祭，嘴唇的果子哈。如果我们没办法唱歌的时候啊，你就会才会好像很多时候你没办法唱歌，或者你嗓子发哑，你的喉咙受损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觉得才会好像才会觉得哇，嘴唇的果子多美。所以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就要什么，常常献上嘴唇的果子颂赞的祭啊。然后这里也提到，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祭，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换句话说，神也愿意我们做善事。我觉得做善事真的不是只有佛教 徒所做的。其实，在神里面，以弗所书特别也提到说，神愿意我们什么？神愿意我们能够行善事啊，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叫做做善事。那么最后，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也需要有效仿的榜样，哈。那讲到这个效法的榜样的时候，我想希伯来书在这里最后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也是要敬重那些服侍神的人，敬重服侍神的人。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希伯来书13章第7节说哈，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17节，请大家一起念。18节，我们也一起来念，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我们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就看到说哈，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常常敬重，要去思想那一些将信仰教导我们的人，将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人哈，我们要去效法他们，想念他们，也要什么，留心看这些人的结局。所以我觉得说比方像我自己，我从小就在这个我是小学 5年级的时候就到了，就在台湾台北灵粮堂就去了那个教会长大哈。那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初中就想做师母？那就是因为教导我的人很想做师母，所以 我记得那时候教导我的有一个辅导，他那个时候大二还大三，他是我的辅导。那么他就常常跟我分享说，他希望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嫁给一个传道人啊。我看他的生命非常的美，看他的生命，他对我的教导，所以呢，我就把他的话语就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也在那里跟神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师母。感谢主，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师母啊，这个他也是师母，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一些看到他们的见证，他们的榜样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那常常能够纪念他们。当然也要留心看这些人的结局是如何哈。那昨天对，昨天下午，昨天下午还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姐妹去，听说她告诉我她名字的时候，我已经想不起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她已经离开，就说已经跟我大概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哈，但他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说，在他的心里他非常的难过，过不了关的，就是跟他很认识的有三位牧者都跌倒了，跟我说陆续跌倒，所以他说这件事让他心里非常的不安，就在那里跟我分享。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鼓励这位姐妹，我说你还是要为这些牧者们来祷告。这就好像说，我们要留心看这些为人的结局。你知道，在我们周围里面，可能以前带领过你的人，他现在远离神了；可能这个带领过你的人，他现在已经跌倒了；可能带领你的人，现在在神里面被神大大使用。其实这些人，有不同的人都在我们的身边，但是都是跟我们有过关系的人。那么，如果这个人曾经是就好像是他是神的仆人的话呢，我要说他很需要祷告，需要你为他祷告。就像这一节经文里面说，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什么？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那今天能不能够按正道而行，能不能够良心无愧，这是什么？这真的不但需要自己警醒，要走一条长大成熟的路，也需要什么？也需要祷告。今天我要在这里说，我跟刘牧师，我们所有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我们的牧者，我们都需要你们的祷告，阿门哈。请你们常常能够纪念我们，好，让我们可以一直的，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可以传神的道，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对神交账，也对弟兄姊妹来交账，好，所以请你们常常来纪念我们，阿门。感谢赞美神。那么最后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提到了一个祝福，那这个祝福。我们大家也一同来念哈。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利路亚。那今天我们真是愿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这样子一个祝福的话语，也能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也用他的血啊，他成为我们的大牧人，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当我们来跟随主走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活出他的心意，真的好像，我们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什么？ 愿神的旨意、神的国都在我们中间能够临到，阿门。好，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把希伯来书结束了。那欢迎弟兄姊妹再一次在你的家中，常常让希伯来书的话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帮助哈。那我最近因为在教希伯来书，也常常读希伯来书，所以我发现希伯来书里面好多的经节，好多的话语就会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也可以去鼓励弟兄姊妹。那前阵子我也很背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说，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会来哈，所以要什么？要耐心，有 patience，还有一点点时候。我每次想到还有一点点时候，哇，信心又充足了，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求主，来祝福大家。那我也想到说，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铺成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走在耶稣给我们的样式，给我们所铺的道路上面。我相信我们每一天可以走得更好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不是只有吃奶，要怎么样吃干粮？阿门！好，所以我今天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让希伯来书真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是提升我们，让我们真是想到你就是我们更美的救主，你的宝血是更美的哦，主，因为你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你的约中有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常常仰望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又为我们死里复活，让我们存着盼望，能够奔前头的道路，并且能够越走越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实体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在 Room 上面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能够领受你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